家尼采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少年望将来，老年既见既往。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我们恨不得赶快长大，长大之后呢希望自己不要老，可是老是没有办法的，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希望自己可以再年轻。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恨不得赶快可以毕业，到社会里面去工作，找一份好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拼命工作，但是拼命工作之后大家都希望可以早点退休。今天在湾区人人都怀着一个退休的梦，我们工作得很辛苦，我们拼命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觉得家里面的担子又很重，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了，因为我们想到在退休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了，也不用工作了，也不用服侍了，都留给别人吧，我年纪大了，应该是年轻人该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的 retirement plan 都泡汤了。退休不一定是好事哦。哈佛医学院有一位医生叫 Charles Hennigan， 他说啊，退休可能增加一个人因为心脏病而死的几率，他说的，所以不是我去要吓你。退休可能增加一个人心脏病的死亡率，从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是这样说，退休人士因为心脏病逝世的几率比一个还是正常工作的人的几率高出 80%， 所以呢继续工作还是好的。当然这个其中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可能这个人退休以后的饮食习惯啊，他的生活方式啊，这个人他退休时间的长短跟他退休之后的生活态度通通都有关的。年长的人盼望退休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今天很多人没有年纪很长就希望能够有 early retirement， 及早退休，甚至刚刚到了中年啊，已经有这个退休的心态。你可以从他生活的方式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里面看得出来，很多时候总是希望说什么时候可以不工作呢，不愁收入呢，周末可以钓钓鱼呢，能够环游世界呢，可以享受一下休闲的生活呢。二十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 B.F. Skinner 他这样说，他说突然之间停止一切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比较聪明的态度就是应该手不离开那个犁头，就算要从职业上面退下来也要找一份 part time， 找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甚至是一个 volunteer 的一个工作，走一个觉得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活动。但是最重要就是退休之后要继续的忙碌，要不断投入一些的施工里面去。其实退休生活不是不好的，可是退休的心态是有危险。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退休，我是说退休的心态，因为除了在生理健康方面我们因为退休心态受影响，更重要是我们的灵性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我自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进入这个退休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灵性也是开始走下坡。圣经有很多的人物开始的都很好，可是如果你研究他们的结局是挺可悲的。基甸、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他的生命，你发现这个人他有过比较辉煌的一些的功劳，可是他的晚年只可以用晚节不保或是晚节不终来做一个形容。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他的 retirement plan， 他有一个不好的退休计划。所以今天早上愿意跟大家一同从基甸的身上来看，特别是用他的晚年作为我们所有人的警惕。请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到四世纪第八章。他的生平记载在几章圣经当中，可是我们注意的是第八章，因为那边讲到他的晚年，讲到他的 retirement plan。 我们来看第八章，请大家先听我从22节念到28节。四世纪两段是圣经308面，旧约第八章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的俄斐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得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29到35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我们圣经不要合起来，可是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求他的帮助。上帝，我们感谢你，经济不好是我们的一个警钟，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究竟靠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爱的是什么，我们所惦挂的是什么。让我们在外面什么都没得抓没得靠，就让我们更专心靠你，让你自己的道成为我们这时代人这时刻的人的指南。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愿你的话不但进到我们的脑中，进到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甸的成就，因为每一个失败的人都有他成功的一面。我们可以温习一下基甸的过去，其实他的一些成就是记载在前面第6、第7两章。在第6章的25到27节，那边记载了基甸他是遵照了耶和华的吩咐，去拆毁了他父亲为这个偶像巴利所建的那座的坛，然后他把坛的那个偶像给砍下来。可是呢，我们知道基甸因为他心里面害怕，虽然上帝只吩咐他去，可是呢他就带了他10个的仆人跟他一同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呢他是在晚上来行动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可是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遵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所以这个也是应该算成是他的一个成功。那第二，我们从第七章看到耶和华要吩咐他去攻打这个米甸人，所以基甸就起来，他就造兵买马。圣经说他造了32000人，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上帝跟他说太多了啊，不需要那么多人的。所以呢，上帝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筛选的一个方法，最后呢就做了一些的考验，是最到了结果就是留下了300人，他就把其他的人打发回家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基甸一直是信心不是很足够的人啊，之前我们说了他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所以当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呢，他一直就说会是我吗？我们看到第六章36到40节，他就是那个最出名用羊毛来试验上帝的事情来求证。你不要误会哦，基甸不是信不过上帝，他是信不过自己，所以他羊毛拿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向上帝求证不是信不过他，只是说你真的要我吗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做了，而且不止一次哦，他求2次，那很啰嗦的啊。首先要一个羊毛湿地面干，一下又要这个羊毛干地面湿。那后来他真的带了兵呢去攻打了，可是呢打之前信心还是软弱，所以呢上帝也迁就他了，所以呢上帝就让他有机会进入这个敌军的营中的时候，就听到其中2位的士兵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一些的对话，说到看到基甸啊来了就打胜的这个事情，他听了以后才是放心的去出战的。所以虽然基甸是那样的信心不足，可是我觉得上帝是很体谅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最后也借着基甸的手把米甸人给制服，而把那2个王给杀了。圣经说国中就享受了大概40年的这个太平。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第八章啊那边也看到基甸的一个贡献。我们看到当那些以法莲人无理取闹要埋怨基甸为什么一开始去招兵买马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当中一同来对抗敌人。我们知道以法莲人是出名有时候教会会有这样的人做事之情的时候呢不看见他们的事情做完出来呢他是要一份工，你的公司里面也不是岂不是挺多这样的人吗？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跟这个耶佛他同样也是这些以法莲人那可是呢耶佛他脾气比较大，就把他们杀个通光的可是呢祭奠有不同的地方是他个性比较柔和，所以当这些无理取闹的人出来要跟他投诉的时候呢，他就很智慧的，圣经说他用婉言来相劝。祭奠是一个说话很得体的人所以呢他讲了，他说我们只是杀了这些的小喽啰你们把2个头头给杀了，那么你的功劳岂不是比我们更大吗？哇，非常中听，讲了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呢那些以法莲人这个圣经说怒气全消了，就解决了他们同族之间的一些的冲突，所以呢就证明了这个人呢是说话很有智慧，也懂得一些政治的外交手腕，不像12章的那个耶弗他那样那假如故事停在第8章21节，那会是多么好。因为呢这个小人物因为他自认出身寒微当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他有一些的借口，他这个人也胆子很小信心也弱，可是因为他始终还是遵照耶和华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就使用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而成为了救国的英雄，替百姓建立了大功。那工作做完了，当然现在可以功成身退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更大的考验跟着来。你不要觉得说及早退休，常常当你觉得一切都做好的时候呢，更大的 那个考验就接着来。从第八章二十二节开始就记载了这位英雄，他做了一个重大却是非常错误的选择。他在那里是为自己的前途来打算，他定出一个他认为是非常好的退休计划，他知道他要想要怎么样过这个退休生活。而从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走下坡路，不只是他，他的一家，他所做的一个决定使他的儿孙世世代代都受了影响。所以接下来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基甸失败的原因。基甸有三个失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失败就是他制造了一个以弗德。第二十二节说到打胜仗之后呢，以色列百姓想要拥护基甸来做王，要管理他们。可是二十三节圣经说基甸很客气地跟他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你们，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说话很得体，我说过他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可是呢，百姓为什么要拥戴基甸来做王呢？很清楚嘛，因为他认定就是基甸救了他们。可是真的是基甸救了他们吗？我们知道真正救了以色列人的是谁呢？是神呢？是耶和华。这一点别人不清楚，可是基甸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你还记得当神叫他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召了很多人呢。可是上帝说人太多了。然后呢，在第七章那边讲到耶和华很早就跟他说过，为什么神不要那么多人跟随这个基甸呢？神只要用三百人呢？因为上帝说免得百姓说是自己的手救了自己，圣经有那么一句话。所以呢，上帝是说我就是不要人以为是你或是说他们自己救了自己，所以呢我就又故意用那么少数的人去打很多数的人，挺多人的。如果你们去看了，被杀死拿刀的就有十二万人了。所以就算那个当初基甸那带了三万的人，三万人敌不过十二万还有一些东方人了。所以呢，可是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三百人就把这个战事给搞定了。所以呢，别人不清楚，基甸很清楚，这个不是他的功劳，是上帝救了以色列人。如果一个伟大的领袖当人这样的要给功劳给你的时候呢，他应该怎么呢？他应该说你们错了，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纠正那些人思想，并不是我救了你们，是上帝的作为彰显在我们当中。可是呢，这个基甸虽然很委婉的拒绝了人对他这个做王的这个祈求，可是呢他却默默的接受了这一个的光荣。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的欲望是什么呢？ recognition。 我就是怕人家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孩的教育都是中这种表扬教育。我们办阿瓦纳岂不都是这样的吗？背得好的话就有 points， points 之后就去阿瓦纳那边呢，store里面买什么东西了等等的一个奖杯一个奖杯一个奖杯的我们呢如果在公司里面做得好是 employee of the month 啊，停车位置也比较特别一点年尾有个 bonus 发给几个 bankers 之后几个。我们人是很需要被 recognize， 我们的声控人家不表扬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多辛苦。对比一下在第五章，当这个女士是狄波拉当她和她的将领巴拉打败了仇敌之后呢，她做了什么事情？她就写了一首歌，写了一篇诗来称赞耶和华神做了什么什么作为真的是怎么样。可是呢在第八章我们没有看到基甸跟以色列人在打完仗以后赞美感谢神，没有举办感恩聚会，也没有举行献祭给耶和华，通通接收了。那我相信基甸 是无意制造一个偶像的。他制造一个以弗德，很可能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纪念性的东西，对吗？啊，因为它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有点像当法国哈、打赢仗的时候呢，就盖了一个凯旋门，就是哇，我们打胜了，表彰一下自己的一个荣誉。那这尊以弗德，就有点像这种陈列一个战利品。是一个得胜功勋的一个表号，让基甸和这些的百姓可以炫耀一下自己过去辉煌的一些的战绩，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也更没有一个对神感恩的心。在旧约的时代啊，个以弗德是给祭司来穿的，是祭司要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袍子给穿上。那在袍子呢，上面呢有一个胸牌，胸牌呢，除了有一些宝石以外呢，里面还放了这个乌灵和土明。那根据那些对旧约研究的人呢，认为这个是用来问这个上帝旨意的事情啊、可能是一面正一面反啊、可以出兵吗？我们可以跟这个人打仗吗？等等等等，用来做决定用的。那有了祭司，这个以弗德才有功用啊，因为那个这个以弗德是只是一件衣服啊，袍子是让祭司来穿的。可是我们想想，为什么祭奠要制造一件衣服一件袍子呢？祭司是旧约神与人之间的代表或是桥梁，百姓有没有什么需要就跑到祭司的面前，他们要献祭就要透过祭司，就把祭物呢就呈现在神的面前。以弗德的胸牌是人获得神旨意的一件方法。我们看到祭奠他不愿意管理百姓，可是就偏偏制造了一件以弗德。我想他除了用这个以弗德来炫耀自己一点功劳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想推卸责任，就好像他不要这个祭司的责任，可是呢他想要祭司那份的荣誉，那种的身份，那种的地位，那种的权利，那种的 benefit。 我不想工作，可是我却希望能够得到某一方面的决定权。我不要那份的职分，责任太重了，可是我仍然想有点支配百姓，我希望能够有点在教会有点影响力，在公司里面有点说话的余地，我希望在幕后里面还是有一些治理的成分在里面。祭奠拒绝了正式来当王，来当祭司，可是呢他要造一件人人都看得见的以弗德。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跟祭奠一样犯同样的毛病？就是无论我们在公司也好，家庭也好，在教会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到某一种因为这个 position 而有的那种的待遇，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承担相对的责任。 Authority 跟 accountability 是两者分不开的东西，你要多少的权利，你就要有多少的责任。所谓有权利就有义务，我觉得这个叫做 AA 制度，是非常合乎圣经。如果我们不想承担那份的责任，就应该自动放弃那份的权利，也不要那么多意见，也不要讲话那么大声。但是如果我们想拥有那份可以参入意见的权利，就必须自动的承担起那相对分量的责任。圣经说三欲治理就要受格外的敬重， 如果这个人好好管理的，他受到的 respect 是加倍的。可是圣经也让我们看清楚，一个领袖失责的时候，他是因为是领袖，所以在神的面前受的责罚也是更大的。大卫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今天很多人都是所谓的挂名人物啊，挂名的基督徒啊，挂名的代表，就像英国跟日本啊，就是最典型的日子了。他们这些的王族啊，都是逢年过庆的时候呢，车开过去，然后挥挥手，啊，然后照一些照片，然后制造一些的绯闻，然后让大家来报纸上面读一读，没有权的，啊，就养一半这样的人呢，啊。那可是呢，国家真正的大事呢，都是在国会决定的，啊。那出去呢，就是这样亮相，啊，他的样子就盖在那些印在那些钞票上面，就是这样了。OK， 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的，啊。那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挂名的理事、挂名的董事、挂名的总干事，其实也不理事，也不董事，也不干什么事。OK， 但是呢，拿到那个名片，都是有这种头衔在那里的。我记得杨牧谷啊，牧师在耶利米结晶书里面呢，他就这样很叹息的说啊，我就把他的话引出来跟大家来思考。他说，今天华人教会需要的不是职业传道人，而是使命传道人。什么是职业传道人呢？是9-5了，然后呢，下班时候最好不要打到家。有什么要他谈呢？明天约的时间在教会里面谈。职业传道人不是使命传道人。你要多少？哦，你要我30个小时，好，就30个小时。哦，多了之后的话，我们没有 overtime 的，所以不要来找我。他说，今天有很多的牧者只喜欢处理事，而不喜欢处理人。给他做一个 project， 什么计划什么，他给你弄出来。可是要他去探访，要去关心谁，要去做什么，我是负责讲到的。那些交给小组、关怀小组，什么小组？他在启示录的解释里面啊，另外一卷书杨牧谷，他更大胆的来指责今天许多华人的领袖是好功浮夸。什么组织都有他的影儿，什么机构都有他的名字，一个人顶上一大串的头衔，可是呢都没有真实的贡献。他就说到处留影，不是到处留情，到处留影，而他对那些机构的使命跟责任也真的只像影子一样，你抓到的不是他的人，就是他的 shadow。享有了荣誉，却没有付出实际的责任。我也经历过这些的，因为我也在一个机构里面去帮助他们去服侍的时候，就发现每一次呢，那个董事的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会。那我说，我也是董事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人不出现呢？哦，因为他是别州的。可是我说，既然在别州也不能够没有从来没有开会过，那为什么有他的名字在上面呢？而且每一次呢，你做了什么决定呢，都要打一份 email 让他知道。可是呢，他人也不在这边，他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可以帮助你做什么决定呢？如果是我的话，既然不 available， 我就自动就不要在那里了。可是有些人呢，他也不介意的，他的名字可以出现任何一些的地方，可是呢，他也没有给你实在的一些帮助。当然是借名发挥一下了，因为呢，哇，认识某某人，认识某某，认识某某人，就好像你就对他的机构呢有更放心、更肯定他。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哦，所以这个以佛得就成为一个敬拜成就的一个记号。就像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家、在办公室所展示出来的奖杯、奖状那个匾额一样，往往使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功劳，越挂那些多，就越忽略神的恩惠，越夺去了神的荣耀。还有这个以弗德 也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记号。他表面是很谦卑的，我不当你的王，上帝当你的王，可是内心是骄傲的证据。因为要你看到以弗的就想起他，所以他要享誉那个荣耀，可是又不想承担责任，就做了一个以弗德来做借口。但是可悲的是，这件以弗德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第八章二十七节那边说，因为后来以色列人是拜了这件以弗德而行了邪淫，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一个战利品变成了敬拜的对象，人的这个荣誉代替了上帝的荣耀，而祭奠这个曾经是遵着神吩咐把他父亲家中的偶像砍下来的人，最后变成是替众百姓来制造偶像的人，你觉得这个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愿意把偶像除掉，他的失败也是因为他后来制造了一个偶像。这就是基甸晚年的光景，是因为他的 retirement plan 出了问题，也是他人生悲惨的开始。我想基甸不是存心要制造偶像，他没有想着这样想，他也没有故意要让以色列人犯罪，可是他因为自己的私心，体贴自己了，为自己着想了，想舒服一点了，就无意做出了这样一个措施。他根本没有想像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战利品最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一些的后果呢？你知道吗，在属灵的领导方面，一个小小的错误常常因着一点点的私心，常常因为一个人的问题，一点点的罪，就像那个酵母一样哈，保罗形容就是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了。 NASA 国际太空中心的工程师解释说，一架从地球开往月球的火箭，当它发射的时候，如果只稍微有2%的导航误差，当它离开这个地球一直往这个外空那边去的时候，最后会造成是11000多英里的差距。只有2%的这个 percent 的误差，可是到了想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却是11000多的一个差距。一个小小的错误的决定，一个稍微属灵看法的差错，经过一段的时间，一代不如一代，就会使领导越来越离开原来的目标，越走偏神的路。我觉得基甸还有另外一个失败，他的失败就是经不起物欲的引诱。我们看到他最后过的是一个放纵的生活，就像一般人一样，谁不希望晚年的时候比较过得舒服一些呢？因为辛劳了一辈子，现在就是轮到我享福的时候。我以前都是服侍人，现在是当然人要服侍我。我们在美国都知道，这个 senior 是 earn 回来的，对吗？哈，啊，到了某一个年龄，拿个什么出来，哇，什么都减价的了，哈，人家到了车上都让位给你坐，这个是我用我生命青春去赚回来的一些的 privilege。可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件以弗德是用金金铸成的，不是只是普通一件衣服，它是用金铸出来的。那虽然这个祭奠拒绝了当王来管理这些以色列百姓，可是呢他却要求什么，你把金拿出来。然后呢那些百姓呢就很顺命的，就从那些仇敌里面呢那个当时呢那些以示玛利的人呢都是有这个耳环的习惯，有些还戴臂环的哈，所以呢就抓了。我相信那么多的兵，死那么多人，抓回来的那个金应该是很多的。所以呢表面上呢不是什么要求，你们每个人把你们自战那个战利品拿出来，可是执意成求啊。 每一个人捐一两个耳环，最后呢捐了多少数字呢？圣经说1700色克勒，那这个相等于大概43磅啊的金，那43磅的金是很多的金啊。OK， 另外说还有月环啊、耳坠啊、衣服、链子等等的，那他就这样的制造成一个以弗德。那请问大家，捐了那么多，制造一个以弗德，怎么搭建也不用43磅的金？那请问最后剩的归给谁呢？那些百姓会不会说：“哦，只做一件衣服剩那么多啊？哦，我们都拿回家了。”我想不会拿回家的，剩下的大概都是祭奠的。我2年前有人他说他要去拿一条金链子去卖，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市价是多少？”他是说那个时候一个盎司金的话市价是670块美金。那我说43磅的话大概是688个盎司，我说乘一下670，哇，46万美金啊，好多钱哦。那现在是这样，看以前是多少。我是想说，哇，如果那些百姓都捐了出来，然后呢收集以后做了一件以弗德，我相信恐怕的剩的都应该是归给了祭奠。有没有百姓会要回去呢？可能也有，不多吧。真的这些事情是有发生的，是别的 CCIC， 不是你们，所以你不用那么的敏感啊。有别的 CCIC 跟我说啊，他居然收到会有打电话给他，他说教会的账目清不清楚？人家说为什么你问教会的账目清不清楚？当然清楚了，常常奉献多少、支出多少都有报告。是因为这样的，我今年的家境很不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生活的负担很大，可不可以把我奉献给教会的钱退还给我？哇，奉献了出去想要回来了，奉献给神的他都想要回去。有没有人呢？可能有，不多了。所以我相信呢，当时的时候呢，可能剩下的金呢都归了给祭奠，毕竟钱的引诱是很大的。我们接下去看29节，开始就形容祭奠的家庭生活。圣经说啊，祭奠有许多的妻，70个儿子。人在成功之后就比较容易放松，对吧？ Yeah. 家里那么多人口，你可以想象他每一个月的伙食费有多高。Okay. 那个教育费不用说了。可是没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做好他的 retirement plan， 他现在有金子了，我不是说就是这样得回来了吗？所以他现在应该挺富有的，因为他想到他将来又怎么过。虽然这个人没有接纳百姓推举他来做王管理他们，他口口声声说不是耶和华才是王，可是如果你看他晚年的生活，岂不是活得像一个王一样吗？他所拥有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他过的那种生活方式，请问有哪一点比不上一个王？不只是这样，他有那么多的妻子之外，他还要立一个妾，而这个妾在世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很有意思的，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他不要做王，他替儿子取个名字，就说你要记得你老爸是王。不想当王是真的吗？这就是祭奠的厉害。没有王的名分，不用承担那种的责任，可是同时却拥有像王一样的权利和享受。他口称耶和华是王，其实他心里面很清楚，他是暗中在那里做王。弟兄姐妹，这就是祭奠晚年的光景，这就是他的 retirement plan， 他 他的退休计划。基甸没有以国家整体的利益为优先的考虑，他先想到自己的舒适，他想到自己的好处，那个是成为他做这个退休计划的焦点。他虽然是上帝兴起的一位士师，可是他却逃避了他要该做领袖的责任。当一个人失去了责任感、使命感，本来在上帝面前是谦卑，可是这个人最后变成是挺骄傲的。一个有为的救国英雄，到晚年的时候是挺堕落的。我们看他全家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的失败不但是影响他一个人，他连累了他的整个家族。他晚年那种风光的气派也很短暂的，因为圣经记载，当他死了之后，8:35，百姓也就不照着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很多人说世界的成就都像过手宝，富无三代，不会永久的。当日拥戴你的人，最后也是那个把你钉十字架的人。最可怕的是死，我觉得基甸把他的余生只用来安享晚年，而没有替他的下一代奠好属灵的基础，这是我心里面最担心的。我是没有自己家庭的人，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家庭，他只是管到我自己的退休，他没有想到他留下什么属灵的财产给他的下一代呢？你看他的妾位，他生了这个亚比米勒，你翻圣经到9就知道什么事情了。这个王，我父亲不要做王，我可想要做王。所以他后来想要做王，他就把他亲生的同父异母了，应该说这70个还走了一个，通通杀在一块石头上面，就是为了他要去做王。我们中国历史发生很多这一种的事情，而且他竟然用庙里面偶像庙里面的肮脏的钱雇了一些歹徒，把自己的亲人都给杀了。我们不能够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了，因为基甸绝对不是一个很凶悍的人，可是亚比米勒的恶行一定跟基甸在他身上有没有教育方面有关的。父亲不要当王，儿子却是野心勃勃，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讽刺。起码证明一件事情，这位父亲在他孩子的教养上面是失责的。当我们人离开神的旨意，我们休想在神的面前得到任何的安全感。 There is no true security apart from the will of God。 我们也看到当一个属灵领导真空的情况之下，各种罪就会滋生出来。 When there's no leadership, all sorts of sin will arise。 基甸虽然有一个好的开始，很可惜他的结局是很可悲的。诗人加特说，衰老本身已经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不应该再以恶行来增加他的缺陷。老已经很悲哀了，不要老的时候晚节不重。基甸推卸责任，他贪爱享受，他的晚年是走下坡的。他的选择不但毁了全家，他更连累了以色列国。神领袖最大的三个试探是财、色、权，这三方面基甸都犯了。很多时候像基甸一样，我们在艰难的时期我们胜过了考验，可是往往在成功当中里面我们反而失败。所以圣经形容我们人生是什么呢？不是一个短跑，人生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不是你开始的多好，不是你以前怎么样，你多风光，你曾经怎么，最后是你有没有这个的耐力，忠心的跑到那个终点。所以基督的人生不重要你怎么开始，却是非常重要你怎么结束。很多灵命殆尽的基督徒晚年走下坡，在教会里面 往往就是很多所谓的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坐下来都是谈当年的事情，过去的服事，从前的追求，以前的经历，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日子没有新的，他的经历都是过往的，他拿出来怎么的都是以前的，没有什么变化，拥有都是像一个照片一样黄掉的啊，每一次拿出来呢，那个黑白的照片就越来越发黄，越来越发黄。所谓英雄莫问当年事，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整天坐下来讲过去的时候，你应该逃避他，因为他会把你的灵性带着下坡的。现在如何？将来可以见主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做了人生一个胜利的宣告，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来存留。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属灵的儿子是提摩太，基甸也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名字是我父亲是王，保罗却称提摩太是我信心的儿子，两个不同的父亲培养出两个不同的儿子来。很奇怪，基甸的名字跟罗德等等第二堂我讲罗德，居然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名人录里面出现。有时候我们看看这些的人凭什么可以出现在这些的记录里面呢？不过参孙也有份的了，我们知道参孙也是一个问题的人。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啊，前面用的例子哈，都会讲啊，摩西因着信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着信做了什么。可是呢，慢慢记录到后面的时候，一大堆的人名了，这些的人呢，通常只是提了名字，没有注解的。我觉得好像就天空里面了，就一闪即逝的那种所谓叫做彗星，对吗？就是一划而过，出现的时候挺光芒的，可是慢慢没有的。就好像马拉松赛跑，可能开始的时候镜头一照的就是那个一马当先的选手，可是呢到了终点的时候不知道他去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有退休的心态吗？请问你有什么退休的计划？我们对晚年存什么的梦想？希望更多的享受，更少的责任吗？如果这个也是你的心态，我告诉你，基甸的故事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是五十八首，请大家可以稍微打开来看啊。这个诗歌叫我以信心仰望你，这个歌本里面这个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第一节，他说从今到老永属神。我们来唱这个歌作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好吗？
信心仰望你在十字架上，我的耶稣，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环绕，使我从今到老永属救主。
第二节，
主持能力恩惠在我软弱心内，热情鼓舞你既为我流血，我要爱你深切，真挚长久纯洁如火如荼。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开始的好，像所罗门一样，最后成为一个羞辱，让我们从基甸的身上看出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和软弱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退休计划，我们的退休心态被你圣灵来审查。求主跟我们每个人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